那个老子有经验，问那个受欺负那个姊妹，说你们怎么处啊？他说他在这屋，我在那屋。然后那个姊妹问他，你丈夫还过来不过来？他是过来过，我都把他撵回去。所以那个老姊妹说，怪不得你们这样子，你就不对嘛，你做妻子就不应该这样吗？这圣经都有教导，应该既然是夫妻，正常情况是应该彼此在一起同住，分开是暂时的还是两厢情愿，这个免得彼此陷入的试探里面。那个我还认得一个弟兄，是一个教会一大片的负责人，一把手。他呢，他的妻子到离他的家，他在山上住，他妻子离给他还有几百里路远，到外地去做买卖。弟兄在山上，姊妹到几百里之外去做买卖，长期这样子。那时候我们听了以后就有点感觉，这么长期分居是不合适。结果怎么样，这弟兄就陷入网络里了，和他的同工搞起人乱来，都说见弟兄，实际上姊妹要负责。因为什么做买卖可以，为什么俩人不到一起去？这些事情都给撒旦留下的。所以我们夫妻相处是一门学问，圣经都有教导，都应该按圣经的教导去做。林前七章第五节，林前七章五节，夫妻不可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这就放在我已经说过的，不可以彼此亏负。还有是经文说到，身子，丈夫的身子不由得你自己，妻子的身子也不由得自己，不能随着自己的任性，不可以，都得要考虑对方。好吧，所以夫妻相处是一门学问，是一门课题。用圣经的教导好好光照光照。我们中间在座大部分都是有家的人，你们夫妻的关系怎么样？你都埋怨我丈夫不信耶稣吧，我怎么讲也不信。那么做妻子的信耶稣，你做妻子的丈，在丈夫的眼中看，你这个妻子因信耶稣，她有什么感受没有？我认识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在单位里的外号叫五楼。这个姊妹没信主以前，在单位里叫五楼。她是个工人，在车间里头，那没有不怕的。小组长给她分配工作，她愿意干就干，不干就骂人家，一瞪眼就叭叭骂人家。你要骂她一句，她能骂你七句，所以别人怎么样都不敢惹她。这么一个人。你可见在单位里都是那样的人，回到家里的丈夫是不是受气包？那丈夫在他的面前，你想想能好得了吗？也是受气，在家里是个猫。后来姊妹就这么样一个姊妹，就这么样一个女人信了耶稣，一信了以后就改了很多很多。我就问她丈夫，我说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的妻子信了主以后，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？他说叔叔啊， 我妻子真是脾气改了一大半，改了很多很多的，她也知道疼爱我了，这是丈夫给做出的见证啊。你都是说怨丈夫不信主，要不怨妻子不信主。你这一方你一劲热心发热心是好，但是你在对方面前你给人家留下什么印象？人家应当从你身上的转变看见了耶稣的大能，还是看算了吧，还信耶稣呢？不过如此，是这样子，所以你怎么能把他领到神的面前？你都埋怨儿子们不听你不信主，你在做妈妈的做爸爸的，你在子女的面前是什么形象？你寡一个平嘴说信耶稣吧，信耶稣吧，他儿子说我信什么？我看你们两口老吵架，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？人家心里不佩服，所以你就不埋怨这个，埋怨妻子，埋怨丈夫，埋怨子女不听话，你要怨你自己没有好行为，没有足够的行为摆在人家面前，单纯凭嘴说，那个是效果是极其微小的。好了，我们再谈谈夫妻的，放在谈这个夫妻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门学问，求神光照带着我们啊，过好家庭夫妻生活，彼此相爱，丈夫要爱妻，丈夫如果有对妻子不忠诚的地方，应该直接的坦率的忠诚的向妻子道歉认罪，妻子对丈夫也应该如此。我们再看一看第四点，父子的关系。我们这个人又要当儿子又要当父亲，这个我们是双份的双关的身份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，以弗所六章一到四节那里要写的话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当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就做子女的，你要是个好基督徒，青年的、初信的、年轻的朋友们，你们应该在主里听从父母。什么叫在主里？你的父母管教你，只要你父母那个建议是合乎圣经的真理，你都应该顺从父母的意见。不合乎圣经真理可以不服从，别人你父母让你去偷你能去吗？那就不是。如果你父母教导你的话是合乎在主里的圣经的真理，那么你做儿女的就应该顺服听从。反过来说，那么你做父亲的，你应该教导子女是对，但是不应该惹他的气，惹你儿女的气。惹气这个字儿我研究过，是表明什么？这个字呢，怎么叫父母惹儿女的气呢？父母不要气的儿女，不要刺激他啊，不要刺激他。比如说你的儿女有点缺点，你不要使劲发火，我看你这人是完了，你这人是完了，一辈子你也完了，你没出息。我看你大学你考不上，你就要饭一问你。这些话都是让你儿子听了以后不服气儿，干脆我离开你，我走人。不有好多儿女就离开了，离开家了吗？你要究其原因，是你得刺激，不要惹儿女气。这句话原来我们不懂。我们真感谢神，就在我的儿子身上，我们父母俩学了功课，神光照我们， 我们有了好多地方惹儿女的气。上司这样的事情，没事拿事情捅人家，让人家烦你，让人家跟你是发脾气。我这个孩子啊，他有关节炎，所以父母关心孩子是对的。所以上学了，我们就什么了，一背书包走了，这个衣服穿的够不够啊？走了，回来了，一进一进屋，腿疼了没有啊？那个上体育课了没有啊？上了。上体育课请假了没有啊？小英吓唬了，那个要上体育课请假啊啊！我们数了数，一天跟我们大人说话说十一句话，他母亲没少流着眼泪，说这孩子跟咱们怎么这个劲儿呢？就这样，十一句，一天说十一句话。为这个，我就到学校去了解调查去了，找他们班主任。我说我孩子在班上表现的怎么样？他说好啊。那个我孩子大概是个负责在班上是个小班长或什么，反正负责责任的。那个选他的时候，那不但男的还得选，女孩子也选他。一般情况下，女孩子就有一个别劲儿，就不选男孩子，懂不懂？但是他们这个班上的女孩子也选我孩子，这老师说女孩子也选女孩子，这孩子好啊。我说这孩子活泼不活泼？活泼得很呐！一下课，同学就把他围上了。因为我的小孩他爱文学，看过小说，看过报纸，他那个脑子那个知识比较丰富。一下课，同学就围上了，跟我们讲个古，跟我们仿个古，就是给他讲个故事，他就开讲，说你儿子很好。我说为什么在家里头跟我们父母记录一天说十一句话？老师说你是不是管教儿女管得太严了？给我一个启发。回来，我跟他爸爸讲，他妈妈偶然机会在日记里头看见孩子写日记，我爸爸吧那个样，我妈妈吧这个样，完了是对家里不满意，就是一回来这个了这个了，尤其让孩子办点事儿去了，别人送个东西给那个年啊其实办事去了，你看这是麻烦。回来了，那个姨在家吧？在家。那个你咋说的？那个后来，你姨说了，你咋说的？那后来呢？这个问啊，这个烦劲儿啊！我说啊，就应该去的时候带个录音机去，回来给你放一放就完了。这个问劲啊，对人家就没有信任。你让人家送点东西，人就跑回来了，完成任务就行了，鼓励鼓励。孩子啊，累着了啊，好孩子，平安回来。完了，他还挺高兴，一直问你说啥了，他说啥了，刘毅说啥了，后来你咋的了，他咋的了，你这是什么？要不说这叫惹儿女气，讨厌，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，这么一光照还打人家，打完了以后一个小棍儿就打倒在地。气得我躺在床上肚子呼扇呼扇的，把我气得这孩子玩个背逆，还说人孩子玩个背逆，在台上把一鞭子就抽倒。这时候圣灵光照，孩子也哭，孩子在地下哭，他疼了都。结果怎么样？圣灵光照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管孩子？他不听话，这孩子玩个背逆。神说玩个背逆，他是一面镜子，他不听你的话，就是你不听我的话。你不听我的话，我都没忘死打你。他不听你的话，你这么样对待人家，这一光照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。可也是啊， 我在神面前也没好好听神的话，尚且神没有这么管我，并且我的儿子为什么这么样对着人家，我就马上我就悔改了，我照顾儿子，孩子过来过来，吓得他又不敢过来又不敢不过来，要再不过来又抽一鞭子。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可怜馅儿，那个脚慢慢搓一点，慢慢搓一点，搓一点，那么样可怜，可搓到我身边了，我握住他的手说，孩子，爸爸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爸爸管你是对的，但是管你的方法太野蛮了，爸爸粗暴，请你原谅，出去以后爸爸再不打你，他也哭我也哭，我哭是受了神的责备，他哭是冤枉他了，俩人都哭了一番，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。后来把小孩引到主面前，他信了主，悔了改，重了生，我不再没有再捅过他一个手指头，但是有天父管着他，现在他也在传道呢，专职做传道工作。弟兄姊妹啊，你当父母的对子女来说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老子天下，你是老子，在神的面前，你儿子要信耶稣，你和你儿子都是天父的，是你应该把他灵里说看的是我的小弟兄，他是我的小弟兄，应该这样，当然他朝你应该叫爹，这是肉体的问题，灵性说他是我的小弟兄，把他小孩带到神的面前去，那就有一万个可靠，天父在圣灵在里管着他，所以父子关系，父亲要管孩子，但是不要粗暴野蛮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叫他是丧失了他的志气，要相信他，尊重他，你还要管住他，还要管教他，儿女应该在主里听着父母，我们当中有年轻的有老的，也可能做父亲也做母亲，也要做子女的，都在这两方面同时受到圣经的教导。好，我们再谈一下这句话，一句话就完了，什么奴仆的关系。那么旧社会，那么几千年前有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时候，有家里过奴仆，现在我们哪有奴仆了，没有，但是你家里有没有帮忙的雇临时工的，家里月初几百工资找一个人保姆帮你忙的，这也是这样一个关系，应该对人奴仆，对人家帮忙的人要凭爱心，需要主要工作做成，不要让他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，一会儿让人家就不能坐着歇一歇，人家也是人，主要工作做完，某某人坐着歇会儿吧，看看报纸，玩一玩，天天看看光盘，让人家休息休息，人家也是人，不要把人干完这个干那个，干完那个那个，和我出工资了，把你的油都得榨干净才拉倒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那么做一个仆人说给帮着男人的，应该像主，有种像主忠心一样，忠心办事，忠心办事，对主人要忠心，这是奴仆的关系。和邻舍的关系要彼此相爱，和邻舍的关系要彼此相爱。罗马十三章八到十节，罗马十三章八到十节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彼此相爱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，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，人若不看顾自己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所以和邻居相处要爱邻居，和邻居彼此相处，一个基督徒和你的邻居处不来，和你左右街坊你都有意见，这个你检查你自己，你 你这个基督徒肯定你有问题，你没有按照圣经教导去来要求自己，你跟左右四邻处不来，你不是好基督徒。好基督徒和谁都能相处得来，因为我爱他们，我不自私，我不自利，我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我反倒爱，爱是付出，我往外付出，那么人家怎么能够，人家不是说你，人家跟你相处吃了亏，乃是从你得到了帮助，这种邻居为啥和你不友好呢？写的电路那些年，很多年，二三十年前，那时候我们为信仰的缘故都遭到了难处逼迫，所以在我们各方的待遇方面，我们都比一般的公民要低一点。我家一间半房住了七口人，老少三辈儿，你说我们这房子住，所以我们家的床都带荷叶，晚上把荷叶支起来上双人床，白天把荷叶放下去变成单人床，到现在我家里床还有荷叶的床啊，七口人住一间半房，所以就想在我们的伙房后边打一出一个门来，在后边自己盖一个小伙房，像这样，当然事先就跟隔壁的邻居打了招呼了，说我们盖个伙房，从咱们两窗户中间我们要垒一道墙。他的妻子同意了，但是丈夫回来不同意，那时候我们的墙已经垒起了一尺多高了，长话短说不同意，啪一脚把这墙给我们踹倒了。要照这样弟兄姐妹，谢谢天主，那次神保守我，我没和他动气，我就跟他笑眯眯的，我说那么你说我这个伙房怎么垒法，往那边垒，离他的窗户远远的，离我家里的窗户近近的，所以那怎么办，哦好，在哪儿垒，就在这儿垒，好，我说我就在这里，我就在这儿垒啊，没有意见了啊，就在这儿垒。所以我家的伙房是又瘦又长，长条形，那只能就这么左右窄了吗，那我就往长走嘛，所以长条形这个房子和邻居相处就是这样啊。还在什么的，什么叫二一天作五啊，为啥不宁可吃亏让步，是不是，那为什么非得占点别人便宜，你这不叫好基督徒，不叫好基督徒啊，还要跟人争吵，不是好基督徒，不是好基督徒。结果怎么样，他心里自心有愧。后来过了多年了，我也翻身了，在社会上我也还是就算是有点地位和名誉了，哎，我也当了晋升委员会的委员了，哪个人提拔我投他一票就有希望，我给他打个大巴叉他可能就掉下去。这时候他找我来了，为他妻子晋升，他觉得我就看出这脸人很羞愧的样子，人都有良心的，他觉得啪的一脚把枪给我拽倒了，在他一辈子良心里头也是个亏损。来了求情啊，请你怎么样，我说你放心，能上不能上，可上可不上，我一定帮你忙，给他投一票帮他上，实在条件太差，我说我也就没法作假，最后帮忙上去了，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了。和邻居相处都是还是凭着基督的爱心，不要专顾自己，基督徒和别的邻居处不好，肯定你有问题。还有圣经告诉我们，这就叫爱仇敌，这就是爱仇敌。那么我们还有 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，你们的仇敌叫饿了，就给他吃；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这样行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节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以上的指到个人的恩怨说，不是指着我家对我家。怎么说？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这样就把一团的爱火堆在他脑上，让他爱到一个地步，让他几乎是受不了了。有一位神的仆人走到一个地方，他说，走到那个村里头，全村信耶稣。那么这个仆人就很稀奇，怎么全村都是基督徒呢？就了解情况，原来这村里头有一个姊妹，是很爱主的姊妹。那么农村里头嘛，是一条马路，两边很窄的土马路，对面也是房子，对面那家有一个妇女，有个闺女出嫁了，所以她孤单孤老一个人。她生了病了，我们姊妹去给她做饭熬药来服侍她，应该不应该这么做呀？应该吧。有一天忽然间，这家病人家丢了一口的粮食，丢了粮食就赖着我们姊妹偷走了。他的女儿来了，娘俩一同骂我们的姊妹，因为离得远不远嘛，骂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你没安好心，假装出门给我做饭，给我熬药，实际上你是想偷我，你没良心，你坏透了，骂我们姊妹，这不成为仇敌了。我们的姊妹怎么样？还是照样去给他做饭，给他熬药，还是这样。后来有一天，那女儿又来了，过足日子来了，一看这个姊妹还是凭爱心这样对待她的妈。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良心受了感动，大哭起来，妈呀，冤枉人家了，那口粮食是我偷走的，咱们把这个伤都栽在人家的身上了，咱们心里的亏呀。他妈说，怎么是你难道偷我的啊？我偷走了，那粮食我偷走的，女儿偷妈妈，这么样子就把这个事儿就传到全村了。全村说，就说我们的姊妹，我们这位是信耶稣的，这个信耶稣，这个耶稣我们都要信，所以全村都信了耶稣。这就是爱仇敌，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。今天我们处街坊处人的时候，我们肯不肯付这个代价？在我们再谈谈对政府的关系，圣经有教导，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，在上执政掌权的人，人人都当顺服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神所立的。这里告诉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，因为他是神所立的，神所命的。我们为了尊重神的缘故，我们尊重我们在上的掌权的，就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，乡村啊、乡长啊、村长啊，这些领导人，我们都或者哪个单位的局长，凡是你的领导头都应该尊重他，因为那都是神所立的，神所立的，是神所命的。我们为了尊重神的缘故，我们尊重他。所以那个不信的人也利用那句话来抓我们的小辫。你们的圣经上不是说吗，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吗？ 所以今天你们应该到那个人多的地方去聚会去吧，不要搞这个家庭教聚会吧。这话你听不听？
听。
这个粪虫之上掌权的，你再往下看，你就看明白了，是指着什么？指着人间的纳税的制度所在。如果你做农民，现在我们农民是农民税减没了。假如你工厂里开公司的，你应该给国家纳税，纳税国家的钱一分钱不可以贪污，不可以做两本账，因为要尊重执政掌权的法律方针政策，这是个好基督徒。这么世人可惜都不了解我们基督徒，老把我们的基督看成眼中钉、肉上的钉、眼中的肉上的刺、眼中的钉，岂不是我们好基督徒乃是最奉公守法的人？一个奉公守法到一个地步，比如说我们大事小事都从心里头顺服执政掌权的方针政策。一个基督徒，比如说走到十字路口上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我们基督徒乖乖站那，因为前边是红灯，我们不抢红灯，这是好基督徒。另外，要讲卫生，基督徒不可以随地吐痰，免不了嘴里有痰，不是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看啥呢？看啥呢？没人啊，不是，这种人都不是好基督徒。没人看见，谁看见了？想看见，哎，不是，嘴里背后有口痰，就用不着看。我们摸摸兜里有纸没有，吐在纸上，然后哪有垃圾箱没有，扔进去，这是好基督徒。再不有，我们吐在手绢里头，回去洗。基督徒好，基督徒都这样，连一口痰都不随便吐，何况国家的法律方针政策？他们现在政府了解我们吗？老把我们看成我们这样基督徒彼此教导教导，不是遵守国家法令方针政策吗？对国家得有多大的益处啊！一个教导不要偷税漏税，不要做鬼头鬼脑见不得人的事。要尊重国家的法律方针政策，哪儿不好啊？你为什么老存着一个怀疑的眼光对待我们呢？不管他对待怎么样，我们是冲着神做的，要尊重在掌执政掌权，那不是指到信仰问题，是指到财务制度方面的问题。那就是说，如果要违反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就尊重神，就不尊重人了。不违反信仰的事，我们都要认真地执行国家的方针法律政策，这是基督徒对于国家的态度。好了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，还有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，那里记载到彼得为了传福音遭到逼迫，彼得说了一句话：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，对不对？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换句话说，彼得为了信仰的问题，他要传福音，不让他传这件事，我们就不能听官方的了，我们就听神的，尊主为大。不违反这个宗教信，不违反这个我们的信仰问题，在国家的方针政策，我们都要认真去执行，这才是个好基督徒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谈谈基督徒的言语，基督徒的。我把章节念给大家听一听，以弗所四章二十九节，以弗所四章二十九节、二十五节、二十九节，还有以弗所四章二十九、二十五说什么？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 另外弃绝谎言，以临场说诚实话。基督徒里面张嘴说话是诚实话，不可以有谎言。尤其我们这地方这么习惯啊，你比如说讲一件事，街上发生一件事，从我嘴里告诉来咱们怎么怎么地，然后咱们那边有个口音，是有这么个外个勾有没有啊？是啥意思？还有这个事儿，这就那么就证明我说的话你不信。是我们说话就是吃，我要是吃，这不是我们当地口音是这个吗？不要这样子，我说话就是是，用不着吃，用不着这个。因为啥？我张嘴说话就是诚实话，谎话从我嘴里出不来的。这是好基督徒，他是一个诚实不伪的人。彼此说诚实话。后来我说诚实话，彼此我发现教会里有矛盾，把双方甲方乙方都请到我家里来，就跟法院一样，听听甲方说啥，乙方说啥，把这两句话对付一块儿去。都是一件事说不出，都从他嘴里说的，他说上半句对他有利，那个人说下半句对他有利，不诚实。后来我找出规律了，怪不得两方我们都对不上呢。甲说这个，乙说那个，一件事说的不是一回事儿。原来怎么样？各取所需，各地说对自己有利的一半，那一半对自己不利的怎么说？都是谎话。基督徒神教导我们要说诚实话，基督徒的言语将来见主的时候，句句都要在天上怎么样？都得交代出来。所以圣经有话说，雅各书第三章，雅各书三章二到十二节，勒住舌头，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不要传闲话，不该听的不听，不该听的不听，听了以后你不要随便传给别人，更不可以造谣，更不可以说不得不经过证实的话。你听了以后，这话没经过证实，没经过考验的话，你道听途说，就把一件事明明是没有，这个说成了天花乱坠，闹了一场怎么样？大家弄得意见纷纷，教会不和，你才拉倒，唯恐天下不乱，给撒旦留了鼻子。圣经也有教导，基督徒的言语口吐恩言，在路加福音有这个教导，耶稣基督一张嘴说话，口吐恩言，他的嘴里带着恩典。基督徒的言语一张嘴叫别人得益处，叫人别得益处，人家伤心流泪，叫人家你的话让人得安慰，胆怯的因为你的话鼓励他，使他有胆量。基督徒要说话叫人家对方得益处，这才是口吐恩言，基督徒的话语当中带着恩典，这才基督徒的好的基督徒的言语上的操练。圣经也有话说，箴言书二十五章十一节，箴言书二十五章十一节，说话合一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管子里，你看，金苹果落在银管子里，一个金，一个银。你说这网子是银的，里边装的金苹果，是不是很那么恰当的合适？一个基督徒会有带着恩典的话来，就跟这金苹果掉到银管子里啊，那么样合适。不要基督徒说话愣头愣脑，给一张嘴给别人顶到南墙去，唯恐不把他气死了，这个基督徒不应该这样。 非得这样啊。你说我这个，我还说你那个呢，这个样子，这不是基督徒应有的行为。尤其是传道人，在一张嘴说话，都让信徒受造就、得益的，伤心流泪的得安慰，软弱的得刚强，对不对？让他都得造就，不能张嘴伤人，随心所欲，我想咋地咋地。我凑合着他拉倒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最后用几句话就了解下一个问题，就是简单谈的基督徒婚姻和丧事。简单谈婚姻，圣经有话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，床不可污秽。神造人就给人造男造女，两人一男一女配合起来成立家庭，生儿育女，生养众多，这是神给人的规律。所以任何男人女人长大了成熟了都有求偶的现象，这是正常现象。只是说基督徒，你不管是弟兄也不管是姊妹，你在解决婚姻的问题的话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重要一条必须你要执行的，就是信的和不信的什么不要相对。你要是个弟兄，你一定求神给你预备的姊妹，你是有个是个有生命的姊妹，你一定求神给你预备的弟兄，这样二人成了家庭，是蒙神的祝福。你在这一点上不尊重神，弟兄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妻子，姊妹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丈夫，根据我一生的观察，没有一个在灵性上有好结局的，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。我不是说你在物质上，在物质上当然你嫁给一个部长的儿子，那当然你家里有汽车了，那是，但是灵性上肯定你是受亏损的。你看部长的儿子不信耶稣，他天天讲卡拉 OK 跳舞吃喝玩乐，你说怎么样？我说我在那儿哈利路亚感谢神，你长不了，不信咱们当场做试验。我是个信耶稣的人，我站在桌子上，你是不信耶稣的人站在地底下，咱俩握手互相拉，是你把我拉到地上去，还是我把地上给你拉到桌子上来？咱们当场做实验，你们猜一猜，到底我是信的人在桌子上，是你底下桌子地上站的是不信的，咱俩握手言欢，你拉我，我拉你，看谁把这拉去，你们猜一猜。肯定桌子上的人掉下去，这是我医生观察到的，没有一个在灵性上好结局。不信的，信的和不信的结了婚，灵性上没有好结局，只有半个也叫不好。所以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插到这儿，跟弟兄们在做初心的朋友们，你们或者结婚或者没结婚，我不知道，你要结了婚当然不例外，结了婚了就别谈了。哦，我听懂了，信不信缘不相配，今天我回家跟你单单蹬腿吧，因为我是信的你是不信的，这个你又闹错了。我是指到没结婚的人说，结了婚的圣经也有话，你结了婚了，换句话说你是先结婚后信主，那么原来你也是不信，你俩一对都是不信，现在你信了，不要因为你信了你提出了跟人蹬腿，这个又不符合圣经教导。圣经说你为你的丈夫，为你不信的丈夫妻子祷告，因为不信的丈夫和妻子因为你是圣洁的，他也成为圣洁了，不然你俩生了儿女，儿女也不圣洁。这圣经这是另一个范畴，各位听懂了啊？不要说信的不信的缘不相配，那是指到未婚的夫妇，你应该遵守这个原则。 在问题婚姻问题上，圣经它有规定，除了除非有一方面为了淫乱缘故可以提出离婚，不是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离婚的理由。所以你要谨慎基督徒的婚姻重要不重要，除非为了比如说你妻子有淫乱可以和他离婚，或者你做丈夫的有淫乱妻子可以提出了和你离婚，这条在神的法律你过得去。但是如果凭着爱的法则，虽然你丈夫有软弱有失败，他也承认悔改改邪归正，你还要用爱心接待他，容纳他，给他犯错误悔改的机会，这样的姊妹是更为美好。不要一张嘴离婚离婚离婚，没那么简单的。这是圣经上关于婚姻的教导，特别强调信的不信的怎么样要不相配，尤其服侍神的人做主公的人各位更重要。你们要看见了，今天我来了，我姊妹是不是随着我一块来的，你是不是？那么如果我的姊妹和我拧到劲儿，怎么的又往外跑了，那不是上礼拜从哪儿刚回来怎么又跑了，家里事你一点不管，要跟我这么憋着干，你说我今儿出来传道，你说我心里有后顾之忧没有？有没有？有的。尤其姊妹身体点儿不好，我就这么出来单道，把她放到家里头，她来跟你闹事，我这么一拍桌，你管你的，我忠于神，不听神的，不听人的，这样做好像你挺刚强，其实你错了。所以服侍神的人求神给好给你预备一个好妻好丈夫，这是关系人一生在神面前成功的一个关键关键的大问题。他不给我扯后腿，他一直往外黏我往外黏我，人家外边来电话来请我了，我当然祷告祷告了。他说啥？你怎么还不答复人家？我说我还没考虑好呢。啊，你不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，祷告清楚你就出去啊，他往外轰你，他要拉你后腿你怎么办？你还发热心，我也好发热心呢，你再热心你也办不到，早就泄了气了。所以婚姻的问题太重要太重要，尤其家庭生儿育女能不能把儿女们带到神的面前，做妈妈的责任比父亲责任更大。我家三个小孩神的恩典都在基督里，和我的姊妹她付的代价，她应该在身边得赏赐，是比如说有十份赏赐，她应该得七份，我得三份，这是我公平的评价，她付的代价比我多。那么今后你要结婚生儿育女，这个小孩能不能归向神，和你做母亲的责任关系，因为毕竟这小孩在你的肚子里待了十个月，那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有人有的父亲说话不听，妈妈一说话小孩听，因为小妈妈妈妈在孩子面前是有威信的，她有慈爱，父亲是威严，孩子也听父亲的是怕父亲，孩子也听母亲是因为母亲爱他，这俩源头不一样不一样。你不信你爸爸说说不通的事儿，你走你妈妈的后门去，让你妈让他妈妈出头，他妈妈跟孩儿一说他妈妈就听，因为啥？他知道我妈妈怀我不容易，他跟母亲从小一口奶一口奶的，和母亲的感情密切，是，这就是基督徒各个方面的行为。弟兄姊妹，好了，今天我们把这个课题就说到这儿。关于丧事问题，也简单说一句：谁也免不了死啊。那么怎么办这个丧事呢？一句话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《哥林多前书》 九章十三二十三节和哥林多第十章几节呢？二十四节是不是？哎，二十五节，二十四节，还有这个林后林前六章不受其辖制那节经文，是不是？这基督徒丧事打扮，要以我个人意见，越简单越好，不要铺张浪费，折腾的把国人也折腾快死了。我小时候记得有一家人家死了，埋展览了七个器，那棺材就装在里头不盖盖儿，专门这个亲戚来哭，那个亲戚来哭，然后孝子就跪着陪着哭，把那孝子嗓子眼儿都哭哑了，折腾了多七七四十九天，那个棺材里头流着汤呢，都流着水流着汤呢，叫好不容易抬出去，折腾他干什么？折腾了半天死人也活不了了。基督徒越简单越好，怎么样荣耀神怎么做。我也参加过丧事礼拜，也让我去讲过道，也让我领过给人证过婚，在村里头他们看基督徒的婚事，基督徒的婚姻没有那么大折腾大闹腾，而且还有讲道的把婚姻的问题讲一讲，勉励勉励，丧事问题讲道人安慰安慰，也谈个死的意义，借着机传着福音，周围的街坊听了以后，好多人跟我讲都得了益处，没有一定是贵，不过一句话，越简单越好，越荣耀神也好，少铺张浪费，少学着世俗的那一套，更不要放鞭炮，这些都世俗东西都一概取消，带着迷信的东西一概取消。王明道道先生汤普金出殡的时候，中国上有一个中国人有一个习惯，哪天出殡呢？单日子，不要双日子出殡。你们这有这个习惯没有？
没。
你们没有啊？在我们北京那一带有这个习惯。忘了什么？比如抬人的时候，今天是比如说二号，今天不要抬人，意味着二号往外抬人，双日子。那么你家里可能还要死三日一号牌三号牌五号牌一三五七九这样牌，这是迷信。王明道老先生偏偏的给信徒做一个榜样，就排他抬他母亲出殡的时候偏偏选双日，让信徒看我双日看着家里死两口没死两口，这些恶俗我们都要去掉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徒这个生活行为方方面面。